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12月22日，星期一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、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，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。节目介绍完了，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。教宗颁布2026年世界和平日文告，呼吁在战争威胁下实现没有武装的和平。教宗在意大利参议院图书馆参观博尔索·德斯特圣经展。圣座传播部举行圣诞节庆祝活动及表彰大会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在普世教会即将于元月一日庆祝世界和平日之际，教宗梁十四世对世界上的恐惧、军事化和战争威胁进行了省思。他在首次颁布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谈及当前的严重情况，并提出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愿景，劝勉众人切莫以暴制暴，需要通过道德的清晰思路、对话和心灵皈依来遏制暴力。这篇文告已于12月18日公诸于世。愿平安与你同在。文告开门见山引用了复活主耶稣的这句问候词，并以此为整篇文告的核心。教宗表示，主耶稣的这句话不只是个祝福，更在领受的人心中带来永久的改变。基督徒的平安积极抵御暴力，而且加以化解。恐惧是教宗省思的一大要点，他告诫众人，社会一旦看不见和平，就会接受一套套声称战争似乎在所难免，甚至有其必要性的话术。军事威慑，尤其是核威慑的概念，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理性。他们不以法律、正义和信任为基础，而是立基于恐惧和武力的主导地位。这种态度不会提高安全性，反倒强化不稳定性和焦虑感。接着梁十四世援引圣若望二十三世的教导，阐述当今世人如何陷入恐惧而无法自拔，现有的武器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毁灭，以及战争可能会在偶然的机会下爆发。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具体数据指出，仅仅在2024年全球军费支出就已经增长了 9.4%。 文告强调了在政治和文化态度方面的转变，即备战被视为谨慎，而解除武装被当成天真。教宗写道，假如人们感受不到和平，不认为要予以守护、加以培养，侵略就会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横行霸道。再者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在军事决策方面起到了作用。对此，教宗指出，法律和哲学上的人文精神遭遇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变化。福音 将和平与非暴力联系在一起，教宗重申，复活主耶稣的平安没有武装，因为他在具体的历史、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奋斗时，没有任何武装。即使门徒们面临挑战，耶稣依然说，把剑收入鞘内。因此，基督徒蒙召做出先知性的见证。讲到解除武装的和平，教宗指出，美善使人解除武装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天主子降生成婴孩。梁十四世继续引用圣若望二十三世的训道，强调不只在军备领域需要解除武装，若不全面解除武装，也就是如果不解除心灵的武装，诚恳地卸下心防，就不可能或者几乎没办法解除战争使用的军备。普雷波斯特指出，恐惧必须从根源解决，其方法是理性和心灵的更新，以信任取代猜忌。真正的和平不可能是军事上的势均力敌，而是互相信任。各宗教有责任避免让信仰变成暴力或战争的借口，却要让信仰成为和平之家，通过对话、正义与宽恕来打消敌意。此外，这篇文告也向公权力发声，教宗呼吁要更新外交、调停和国际法方面的承诺，提及破坏条约的行为和国际机构的示威，并为此表示惋惜。教宗强调，和平不是乌托邦，而是选择，它是个人、团体和政治的选择。他谈及方济各教宗的思想，提醒众人要当心一套套声称当前战争在所难免的话术，称之为控制的工具。报告最后提出了一个扎根于希望的愿景，也就是经上预言的把刀剑铸成锄头。在以希望为主题的禧年里，教宗邀请世人开始将心灵、理性和生活解除武装，相信天主的许诺，催促人们负起责任。教宗写道，和平现在就存在，并渴望居住在我们内。我们的使命不是去创造和平，而是要予以接纳，从而解除武装。教宗梁十四世12月18日下午2点45分抵达位于罗马市中心的意大利参议院图书馆，参观正在展出的博尔索·德斯特圣经展。这两册以袖珍画装饰的手抄本于1455年至1461年制作完成，在禧年的机会上与意大利参议院图书馆的议事厅展出。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性且意义非凡的展览。在首次公开展出一个世纪后，这部仅在极少数场合展出的作品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。在圣诞佳节即将来临之际，教宗在圣座驻意大利大使馆用午膳后，驱车前往离万神庙不远的意大利参议院图书馆。参议院议长拉鲁索和参议院秘书长托尼亚托迎接了教宗，陪同教宗前往的有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。圣座新闻室的一份相关公告指出，教宗首先简短地问候了副参议长等人，随后揭开了盖在圣诞马槽中的耶稣圣婴太像上的布。在参议院参议长和秘书长的陪同下，教宗来到举办展览的议事厅。秘书长伊尼亚托向教宗讲解了展览内容， 其这部作品的制作历程，并解说了供参观者翻阅的手抄本的副本，原作陈列在玻璃柜中。教宗良也触摸了圣经副本的书页。整个参观过程持续了大约20分钟，参议长拉鲁萨赠送给教宗一口特制的手摇铃，这是参议长用来维持议事秩序的钟。教宗也在贵宾簿上签名留念。大约下午3:02，教宗在人群的欢呼和问候声中，以及参议院合唱团演唱的传统圣诞歌曲的歌声中，离开参议院图书馆，返回梵蒂冈。在迎接圣诞节的欢乐气氛中，圣座传播部举办了庆祝活动及表彰大会。12月18日上午11点，该部会在和解大道圣母堂举行感恩祭，全体职员将目光和心神转向上主的降生。秘书长鲁伊斯蒙席在讲道中阐明，降临期预备我们迎接上主的来临。这段礼仪期涉及两个层面，一是基督的再来，他将实现那是一切更新的许诺；二是那改变人类历史的事件，即主耶稣的诞生。鲁伊斯蒙席由此提到匠人们制作的精美圣诞马槽，并指出耶稣诞生时的马槽并非如此华美精致，那是一个简陋的马槽，与之相关的一切救赎奥秘都在日常生活中。在弥撒后的庆祝活动及表彰大会中，部长鲁菲尼感谢同仁们在这忙碌一年里的服务。在过去一年里，不仅有喜年的各项活动，还遇到方济各教宗安息主怀和普雷沃斯特当选教宗的事件。鲁伊斯蒙席补充说，我们将教会的活动传播到地级，我们是一支队伍，一个大家庭，履行传教使命。今年获得表扬的同仁分别属于克罗地亚语言组、立陶宛语言组、编辑部门秘书处、新闻室影音制作组、摄影师团队、技术部门、罗马观察报照片服务处以及人力资源部门。同时，编辑部门属下的多个单位也获颁周年纪念牌，以庆祝马拉亚拉姆语、印地语、泰米尔语这三个节目部成立60周年，法语、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三个广播新闻部成立50周年，芬兰节目部50周年，韩文节目部10周年，以及西班牙语节目部90周年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您收听《希望的朝圣者》。
2025喜年，
希望的朝圣者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《希望的朝圣者》节目。说到喜年，需要一提的是16世纪的第四个圣年，即1575年的第11届圣年，是历年来最典型的一次。随着教会分裂后，特里腾大公会议改革的声浪， 教宗俄我略十三世在1574年的耶稣升天节宣布了1575年的圣年。首先他颁布了天主及救世主诏书，又于同年的江陵期公布了第二封诏书，显示教宗极希望毫无瑕疵地办好这届圣年。在诏书中，他除了指出圣的价值与意义外，更敦促信友们思考世界的空虚、人生的短促及超性生活的富裕。教宗也不断敦促书记们用心准备圣年，特别要善待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朝圣客，要保证他们都能获得最好的招待、丰富的神恩。赖孝忠神父在《圣年与大赦》一书中介绍了这一届的喜年。
那年圣年俨然成为基督徒重拾信心与活力的标记，任何世俗的娱乐都在摒弃之列。俄我略十三世教宗甚至禁止了那年圣辉礼仪前的嘉年华会，因为它并不适合整个圣年悔改与补赎的气氛。他自己以身作则地率领着神职弟兄参拜各地朝圣，以获得圣年的大赦。教宗俄我略十三世的圣年有着极为浓厚的传教色彩，以规划非基督徒及异端列教者。在英国的天主教徒那时正遭逢教难，他也以极宽的条件向他们颁布大赦，只需诵念15串玫瑰经即可。那年罗马涌入了极多的朝圣者，各善会组织也在各大殿及圣墓前为他们服务，这充分地显示了教会的新活力。教宗也借此机会修复了许多圣堂，包括祝圣了耶稣堂、罗马式的钟楼，也改成了文艺复兴式的圆顶。圣伯多禄大殿、米开朗基罗所设计的圆顶钟楼俯瞰着全罗马城，所有礼仪也尽量庄严隆重，罗马城顿时展现出一副浓厚宗教气氛的面貌。
教宗克莱蒙八世在1592年成为教宗，1599年5月19日以平息天主易怒之年诏书宣布一个新的圣年，就是1600年的第十二届圣年。诏书中形容百年一度的圣年传统不是空洞迷信的，相反的却是汇集了所有基督徒的热忱与宗教情怀。不过他也很谦虚地承认教会内过去的某些缺失，因此邀请信友们再次回归，这种回归必然伴同着悔改的诚意。赖孝忠神父在书中写道，
1599年10月30日临近圣年开幕前，教宗克莱蒙八世给每一位主教发了一封信，接纳的时刻敦促他们来罗马，为给自己教区的教友们做好榜样。他自己以身作则，热诚地参拜四大圣殿达70次之多。在每次回程中，他都会到天主圣山善会，敬礼圣菲利伯勒利神父，并且为朝圣者洗脚，扶持他们。在每周三、六守斋时，只进食面包和白水。不过，由于瘟疫的影响，圣年开幕仪式不得不延至12月31日，闭幕式也延至1601年1月13日。教宗克莱蒙八世亲自主持了未得大赦的忏悔礼仪。不仅如此，在圣周内的大悔改礼仪后，他也亲自听告解数小时，正如后世的人所评论的，他的圣善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最佳的模范，不分贵贱，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甚至犹太人，都加入了他服务朝圣者的行列。 1600年的盛年，就因为有这么一位温文尔雅、和善可亲、热诚事主的教宗全心投入，而成为非常值得纪念的一次，估计超过300万的朝圣者涌进罗马。而各善会不只是提供给朝圣客物质的需求，更教导他们圣歌及如何祈祷。善会的成员也身着他们的制服，成为盛年的明显标志。
现在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土尔阿布丁隐修院群。这些隐修院的蜜糖色石头是关怀、祈祷、记忆和艺术的堡垒，它保留了建造大胆建筑的千年来智慧，带有地下通道，那是创始人和殉道者长眠的地方，而空中通道则是可以散步的阳台，从那里可以欣赏到令人窒息的美景。这些建筑多半建于异教徒的基石上，显而易见的痕迹经常保留下来。例如红花隐修院，其极为古老的部分供奉太阳神，这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。这里的建筑展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模式，由巨石块形成的天花板，不需要任何粘接的部分，仅靠精确的静态计算，就形成了一个不是拱形而是水平的表面。大师解释道，50多位宗主教和都主教都被埋葬在这里，他们不是躺着而是坐着，以便在最后审判的时刻准备好迎接天父。他说，殉道者的血没有白流，在遭蒙古人破坏最严重的地方，甚至连带有自然色彩的壁画也消失了。在上方的长廊，最初有大量的人参加弥撒，后来也无影无踪。在德罗尔扎法兰隐修院活跃生活的一旁，是一些成了几处废墟的古老中心，另一些中心则保存完好，但除了保存钥匙的人，并没有其他的人。哈赫的圣玛利亚隐修院就是这种情况。其尖顶部分是建筑的瑰宝，半圆形后殿在同类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。从外部看，它以非凡的方式脱颖而出，这也要归功于置身于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的夸张栏杆游戏。当再回到合一的主题，有一个与这个地方相关的传说，讲述有12位国王跟随那颗星，其中只有3个在白冷遇到了耶稣，他们从玛利亚那里得到了一件小衣服作为纪念品，回到其他人身边，但无论怎么做，他们都无法将这件衣服撕开，于是决定把它烧掉，这样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份灰烬。但从火中出现了12个徽章，表示不能被争夺或分割。在其他地方，仍有少许的团体努力使他们的临在和希望的火炬继续点燃着。尤其令人着迷的是，曾几度被摧毁又屡次被重建的莫尔马尔克隐修院得以流芳百世。大胆的旅行家和摄影师格特鲁德·贝尔等人都曾在此留下身影。烈日炎炎，住在那里的2位隐修士虽然不愿过多回答过客的提问，却仍然给他们提供了不多的阴凉处稍作休息，但2人的视线则转向山那边无边无际的山谷中。时间在拉长，呼吸也是一样，在离米迪亚特不远的地方向北走， 在撒拉的摩尔雅库隐修院里再次提供了茶水，作为沿途休息时的茶点。这座隐修院还在重建中，却已有人居住。它建于一座异教神庙旁，隐修士们正在向人展示神庙中的重要遗迹，其中仍保存着一座完整的五世纪圣堂，纪念雅各伯隐修士的殉道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今天的《希望的朝圣者》节目中介绍了俄我略十三世教宗举行的第十一届圣年，以及克莱蒙八世教宗主持的第十二届圣年。第十一届圣年是历年来最典型的一次。俄我略十三世强调圣年圣的价值与意义，敦促信友们思考世界的空虚、人生的短促及超性生活的富足。克莱蒙八世则邀请信友们再次回归，这种回归必然伴同着悔改的诚意。接着我们继续介绍了托尔阿布丁隐修院群，这些隐修院曾几度被摧毁，又屡次被重建，一些团体努力使他们的临在和希望的火炬继续点燃着。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
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是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，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。